一看他爹愁眉苦脸，不知为了什么，赶紧就问了：“爹爹，您找女儿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丫头啊，为父特来求你来了，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的忙。”“
要爹爹，父女之间怎么还能谈到帮忙二字？有话您就只管说吧。”“
丫头啊，你外公张世贵得罪了一人，就是现在的平凉王薛仁贵。这个薛仁贵仗着他功劳大，在天子面前告了你外公一状，天子动怒，传了一道旨意，将你外公全家150多口皆斩于市啊，死的太惨。你现在这个娘张美人自以为许到我的身旁，这才免于此难。你想想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，你娘能跟薛礼完吗？叫为父给出主意，害死薛礼，报仇雪恨。为父左思右想，拿不出好主意来。是方才薛礼进京，我把他请到府中，用药酒灌醉，杀不能杀，放又不能放，这可怎么办？后来张仁给我出了个主意，来求丫头你。那你
爹，您倒说呀。
你哎，打算把薛礼抬进你的翠雍宫，你挠破粉面，就说薛仁贵持酒戴罪，强奸无礼。丫头，你到天子面前告他一状，我想以臣欺君，罪该万死，十大不赦之罪，薛礼全家准死不能活呀。如果你能这么办，不但你娘张美人感恩不尽，就是为父我也非常感谢你啊。丫头，你看怎样？
要。
翠云公主不听便罢，听他爹说之后，真好像冷水泼头，万丈高楼一脚蹬空，身子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啊，脚着身子无力，就坐在椅子上。
爹爹，您待怎讲？
李道宗又把他这话重复了一遍，把公主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顾不得父女之情了。
爹爹未曾说这个话，您怎么不拍良心想一想？
女儿虽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我也有个耳闻，像那薛礼薛仁贵为了大唐的江山，出生入死啊，立下了十大汗马的功劳。现在您听了张美人的话，心生歹意，要陷害国家的忠良，往上说对不起当今天子普天下的百姓，往下说您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再又说回来，你们杀人也倒罢了，今天叫我帮你的忙，让我昧着良心说这种见不得人的话，爹爹您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您是怎么想的？真叫女儿痛心的。翠云公主气堵咽头，再说不下去，放声痛哭，把这李道宗臊的这脸刷就红了。
真的，哎呀，丫头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把薛礼放了，
不行啊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已经错，咱就得错上来吧。丫头，你吃亏吃到爹爹的身上，20几年两遇之恩，难道这点事儿还换不来吗？再者一说，父母是子女的一层天，我说话也是金口玉言，你听 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。
公主一听就站起来了，好吧，既然爹爹无情，休怪女儿无义，我现在就找我哥哥唐太宗李世民，把你们这事告上一状。
公主跟疯了一样转身要走，李道宗一拍桌子，回来，你疯了不成，我把你这忤逆不孝之辈，来人，薛仁贵给我抬进来。这老家跟疯狗一样，一声令下，外的几十名彪形大汉抬着人事不省的薛仁贵就进了翠云宫。李道宗用手一指，把他给我扔到床上。薛仁贵喝了三杯药酒啊，什么也不懂，放在哪儿他也不知道，仰面朝天成个大字形，放到凤床之上。李道宗一摆手，其他人都退出去了。哎呦，公主一看都气疯了，爹爹好，既然你非这么做不可，你等着我去告你。提凤群就要走，被李道宗一把给抓回来，然后这老家伙三步两步出了宫门，哗啦一声反手把宫门给锁上了。翠云宫里面就是薛礼和翠云公主两个人，这阵公主就疯了，哗哗哗哗砸进宫门，又哭又喊，但是身小力薄，喊破了嗓子谁来救她？公主一想，可了不得了，爹呀，您这心怎么这么狠，让我害人，我绝不能干。我有这样的父亲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自觉的脸上无光，翠云公主心路一窄，把凤裙往脸上一蒙，啪，一脑袋撞在柱子上，是杵柱而亡，扑通死尸栽倒在地。李道宗啊，虽然把门锁上，他没走，在外头听听，一会儿听没动静，这丫头干什么？隔着门缝往里瞅，怎么没人？忽然脑袋一转，不知出事儿了，喊了一声来人，大家把宫门打开进去，他一看呢，哎呦，花红脑损，流了一地鲜血奔流，女儿早就死于非命。李道宗一看，他嘴一咧就哭开了，哈哈，丫头啊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，你在你皇兄面前说那么两句话你都不能说，你何必自尽呢？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我的丫头。这回李道宗可真伤心，跺足捶胸，痛不欲生。在这张美人也来了，那一包能张人也到了，劝了老半天，李道宗就是不听。张仁过来满面陪笑，王家你先止住悲声，奴才有话讲。这你有何话说？恭喜王爷，贺喜王家，呸，去你娘的，我女儿都死了，喜从何来？王爷您听我说呀，拿刚才的事来说，奴才都听见了。翠云公主非要上皇上面前告你，那不就砸锅了吗？他都不念父女之情，您何必留恋他呢？他这一死更好了，现在我们就给薛仁贵加上一个罪名，吃酒乱性，酒后无德，要强奸公主，逼着翠云公主处柱自杀。你看这多好，给薛礼来个罪上加罪，人命关天，皇上岂能饶他？你要就这么咬住，准保能抄了薛仁贵全家满门，岂不是喜事儿？张美人在旁边一听，鼓掌称善，王家千岁不必难过的，
人死不能复生，张仁说的甚是有理，干脆您就这么办吧。
哎，都是为你呀、啊，害了我的姑娘，好吧。不管他怎么难过，还得顺着张美人来。这张美人又不是翠云公主的亲娘，她是个小老婆。当然，翠云公主死不死跟她毫无相关。你别看那表面上难过，这叫装蒜。经过他们密谋策划之后，布置了一个假现场，把薛礼的衣服扒下几件去，看着样穿衣不整，是要行凶的样。又把翠云公主的衣裙撕开，表示两个人曾经搏斗了。到了现在，李道宗也顾不得脸面了，全布置完了。李道宗一看没有半点毛病，这才吩咐一声备辇，他哭着赶奔皇宫内院找皇上李世民。单说唐天子下了一道旨意，让薛仁贵进京。昨天有人向他报告，薛礼已经住在金庭馆驿，今日正当午时来给皇上问安。皇上高兴啊，在御花园金水亭设摆了一桌御宴，心里琢磨着，等我那薛王兄来了，我们二人开怀畅饮呐。那酒宴早就摆好了，屋里面点着檀香，唐太宗在屋里背手溜着，左等薛仁贵不来，右等还不来，李世民心中不悦，说正当午时已过了，你怎么还不到？哪有皇上等大臣的？他正等着呢，哈！李道宗哭着进来了，万岁啊！啊！李世民大吃了一惊啊！一看，这不自己的皇叔吗？老人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万岁啊！臣有师大的冤屈，要求陛下做主。王叔，什么人胆大包天欺负了您老人家，快对朕讲。谁敢欺负我呀？出来一个人，平凉王薛礼薛仁贵，他欺负我。
哦，
李世民心里想啊，我那薛王兄你也不对，就你功劳再大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我就这么一个老叔父，你看在我的份上，也应当对他礼让几分。你怎么能欺负一国的成亲王呢？皇叔，他怎样欺负于你？
哎呀，陛下容造。
李道宗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当然他讲的都是瞎话，说我把薛礼让到府里，晓得他是国家的忠臣，备了一桌酒宴给他接风，哪知道这家喝酒之后，酒后无德，闯进翠云宫，见你的妹子翠云公主有几分姿色，他生了坏心了，强奸不允，逼死你妹妹，他撞头而死。等到这一说完了，李世民的脑袋上子就好像个棒子棒下砸上一样，啊！扑通就坐在龙墩上。叔父，真有这等的事情？
我没有半字虚假，
万岁不信，可以过府前去验尸，外面排驾。李世民怎么走的道都不知道，昏神煞下直突突，脑袋瓜子嗡嗡直响。薛仁贵是那种人吗？他怎么能吃酒不要命，调戏我的皇妹呢？我的妹子真碰头死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半信半疑。传旨之后吩咐保密，这事儿不能对外声扬。皇上等到了翠云宫，李道宗陪着一进了公主的寝宫，就闻着一股血腥味扑鼻呀。李世民低头往地下一看， 正是心爱的妹子翠云公主倒在血泊之中，惨不可言呐、啊！他再往凤床上一看，呵，薛仁贵喝的醺醺大醉，衣服不整，戴帽歪斜，跟个大字形劈着腿在那一躺，吐的凤床上地下都是东西。不看便罢，李世民一看，好悬没把他气死，烦了啊，烦了！薛仁贵胆敢如此无礼，在这那张仁、张美人把事先列好的供词都向皇上起奏，说薛礼这个人太没礼貌了，王爷把他接进府里头设酒款待，喝完了嘛，他说没开过眼，打算到王宫里头溜达溜达，我们王爷陪着他溜达。后来转到翠云宫，他问这谁在这儿住，我们王爷介绍说我女儿公主在这儿住，他非要进屋看看，王爷念他有功，抹不开脖子，就把宫门开开，给公主叫出来跟他指引。他一见公主长得倾国倾城，动了阴心，他借口说公主文才甚好，我九目芳名，打算在宫里头与公主两个人吟诗作对。老王爷信以为真，转身到书房去等候，突然听见后面有喊叫之声，我们跑着来救援，没想到那时公主早就死于非命，薛礼是人事不幸啊。这害人的人呢都会编瞎话，哎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这个一通那个一通，再有现场在这摆着，李世民再不信也不行了，人证也有，物证也有，这就叫铁证如山。来呀，传姑的口旨，调三法司正堂李景元前来见我。遵旨。这阵皇上先到外厅落座等候，尸体未离开这儿，得叫三法司看看呢。要时间不大，三法司正堂李景元匆匆忙忙跑进来，听说皇上调他，那还了得吗？穿衣不整，戴帽歪斜，满头大汗，见着皇上趴拜在地，臣李景元恭候圣安。
嗯，李景元
陛下，
我现在叫你看一件事，把这个案子交给你，你要给我审清问明。
遵旨。
你先到后边看看吧。
由张仁陪着为现场转了一圈，李景元不看便罢，一看吓得嘣一蹦，蹦了有三尺多高。
啊，我娘哎，
我这芝麻粒大的官敢管这事儿吗？那上面平凉王薛仁贵，地下死了个翠云公主，原告是皇上和成亲王李道宗，吓得他就冒了汗了。看完了现场，又回到天子的面前，跪在那块儿。
你倒看完了吗？
臣全看清楚了。
嗯。
平凉王薛仁贵酒后无德，阴间不允逼死我的皇妹，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。不过有一样，在发生事的时候孤未在眼前，为了把这个事儿审清问明，我希望你执法如山，不偏不倚，一定要公断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不是也不许强加。明日朕在后宫听你的信。
臣遵旨。
李世民是起驾皇宫啊，回去之后见着长孙王后，宫里的人诉说了一遍，众人听完是无不愤恨。可有一样，大伙就不相信薛礼能干这个事儿，都希望李景元把事情问清楚，究竟怎么回事。 咱们单说李景元，奉旨之后命手下的烙子手把薛仁贵抬进三法寺，跟成亲王李道宗告辞。李道宗在这收殓公主的尸体咱不提，李景元等回到三法寺坐在客厅上，这脑袋瓜子嗡嗡还直响。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
明天皇上等着我回奏啊，我把这个事就得弄清楚，能弄得清楚吗？他一想薛仁贵能干这种事吗？可又说回来了，他要没干谁干呢？翠云公主怎么死的呢？越想心里头越担心，愁得他晚饭都没吃下去。刚掌灯的时候，外头进来报告说成亲王李道宗派总管张仁求见。
啊，张仁来
了，他知道惹不起啊。有那么句话，王爷门前二品官呢，我都不如人家大，吩咐一声接。再看张仁乐呵呵在外头进来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过府打扰。我说大人您还没歇着呢。没，请公公里边请。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，张仁用手一指外头，抬进来抬进来。外面四个伙计抬进一个盒子，放到大厅的中央，等把盒子盖打开往里一看，真是珠光宝气。张仁在袖筒里拿出个礼单来，请大人过目，这是王家千岁小小的一点心意。李景元接过这礼单一看，上面列着这些名字呢：夜明珠、碧火珠、定海珠、碧风珠各一颗，十二沉香炉一具，外有黄金5000两，薄壁400双，绸缎等等等排列着无数。李景元不知这是为什么，手都哆嗦了。公公大人，这是何意？
哎，
大人呐，你放明白点吧。这个案子是经理的手，薛仁贵如此无礼，做了这么坏的事情，逼死了翠云公主。按理说这个事儿，你问明白就得了呗。可是我们成亲王担心一点，担心什么呢？就怕这个薛仁贵一口咬定不认账。你想坏人做了坏事他能承认吗？他要狡猾抵赖呀。因此要求大人执法如山，他要不承认就给他动刑。希望大人费点心，一夜的晚间撬开他的张嘴，无论如何要求薛仁贵得供认了这些罪状。当然了，您要费心血了，我王爷于心不忍，这才给你送来点小小的礼物。咱把话说清楚，如果你真能办到了，我们王爷说了，来年吏部开缺，保你官升吏部尚书。那么这个事要办不到，我们王爷性如烈火，大人你心里可明白应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告辞了。张仁说完了，领人走了。李景元心机壮个，全明白了。
啊，这里边有毛病啊！
薛仁贵一定是被屈含冤，要不成亲王有理的事，干什么给我送礼啊？哦，不承认就叫我打。本官身为三法司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我岂能听你的摆布？我这家伙上来劲儿来，命人抬着这些礼物回了自己的寝室。他的夫人叫卫氏，这卫氏是谁呀？就是左班丞相魏征的女儿，嫁给这个李景元了。这李景元不简单，大唐建国之后他是头名的文状元，两榜进士出身，出口成章，提笔成词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那是真有能耐啊。 所以魏征看的是个人物，把女儿给了他了。李景元有个大事小情都跟夫人商量，才一挥手把仆人们全斥退出去，关上房门就把今天的经过对夫人讲了一遍。要魏氏夫人闻听柳眉一挑，有这样的事情，大人你打算怎么办？
哎，
本官是执法的大员呢，不敢说两袖清风明镜高悬，那办事就得以公治公，现在我一手托两家，既不向着成亲王，也不向着平凉王，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办。大人这就对了，就你这么一说妾身也明白了。薛仁贵公众如山，听说那个人人格是最正啊，那么正个人他好面的怎么要调戏翠云公主呢？以我之见，您就把这些礼物干脆连礼单送到皇宫内院面见天子，让皇上看一看这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还没问案以前成亲王先给我送礼，这里面有没有鬼。李景元闻听站起来了，太好了，怪不得人们都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。哎呀，媳妇儿要贤德对男人是最大的帮助，你这一句话把我点醒了，下官这就赶奔内宫。来人，给我抬着礼物带着礼单外面给我顺轿。